小宝小龙，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来学习立位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今天的妥拉之前，我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最基础，不要忘记这些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真理，因为带着这些真理，像我们已经打开的启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神他的心意，圣洁的神他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妥拉是一本永恒的书，是神对那些世世代代敬畏他、渴慕他、愿意遵行他的话语的每一位所说的话。因此当我们在看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感觉上已经没有圣殿了，这么多的献祭、祭司献祭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放在心上，如果它是一本永恒的书，神继续透过他的圣洁的书在对我们说话的话，很肯定的，这里面有珍宝，我们需要去挖掘，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需要去进入。所以很明显的，我想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立位记仍旧是有效的，仍旧是有它的永恒性的。在几年前，当我们开始在学习妥拉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讲到它的律例、它的典章，我们学了两个希伯来字，一个就是 Hukim， 一个就是 Mishpatim。 Hukim 就是律例，许多的律例。 Mishpatim 呢，就是典章。稍微再提醒大家的一个记忆，Hukim 通常是要我们去遵行，要我们去行，有了神的话我们就去行，这个叫律例。而律例呢，很多的时候是没有解释的，没有理由的，超越理性的诫命，就是你听到了你就要去行，不问为什么，这是神的话，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遵行他的话，去行他的话。而 Mishpatim 呢，是一些典章，比如说在出埃及记那个约书里面的21章开始所说的 Mishpatim， 这些是很明显的要我们听了以后你要谨守，你要守住这些话语，这些话语不难行，很容易明白，是神的诫命，是神所说的话，要求与他立约的百姓要遵守的。所以 Hukim 你要去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有没有理由他这么说你就去做。神赐下这些话语的目的呢，有一个奥秘，意思就是他要看你是否愿意遵行他的话语，肯不肯有了他的话语就去遵行呢？你知道创造的顺序，创造神创造世界的顺序，人是最后被造的，他在第六日被造，然后呢立刻就进入了第七天安息日。这是犹太圣者们所指出的，人类是最后被造的，所以他们可以立刻进入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属于救赎。 我们从这个真理上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被造目的是要与他同在，神在那里，他要我们与他同住，这是他的心意。我们被造既然是要与他同在，其实有些人说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他，就是要和他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很快的我们看见因着人的堕落，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堕落的顺序，人堕落了，竟然影响到所有受造之物。当我们在讲创造的顺序的时候，原来所有的先于人被造的所有受造之物呢，或许你可以说全是为了人而被造的。等到人受造之后，天地万物和人一同享受安息在神里面。堕落之后呢，堕落的顺序呢，人一堕落，连带的整个的受造之物都连累了。我们看到土地，首先就看到土地被咒诅，生出荆棘来。但是神有个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列国人，然后呢，所有受造之物就会因着人的缘故恢复他原来受造的目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想这个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人在所有受造之物当中，他的地位是高过一切的。但是当他堕落的时候，连累到整个的受造之物，所以受造之物就等候着人能够悔改，人能够恢复，人能够重享神儿女的身份。也就是说，人有那个责任使所有先于他被造的恢复，这是神所立定的一个顺序。所以他的恢复顺序呢，神的恢复顺序呢，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一步的，他首先他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与他立约，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雅各带出以色列人，他与他们立约。接着你要对于这个进程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神先与以色列立约，接着所有列邦的或是我们说外邦人呢，就能够借着这个约，借着这个以色列人与神所立的这个约呢，能够被接之进入这个约里面。外邦人、列国的人没有其他的路，借着耶稣啊，被接之进入神起初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里面。然后我们要看见万物复兴，神的儿子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1000年，我们称为千禧年。 神的国度在地上恢复了。千年之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神的新天新地就开始了，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所以为什么我要先提这个创造的顺序、堕落的顺序、救赎的顺序以及恢复的顺序呢？因为人所蒙受的拣选跟恩典至高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创造，整个的创造却有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好好的思想，在学习立位记的时候，为什么我先提这些呢？因为每一句话、每一个记载，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有一个终极的指标目的，他要恢复整个的创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关键的话语，是我们必须要常常思想放在心上的，就是神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我们刚刚讲过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所在。当我们明白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妥拉的一个中心要旨的话，你就可以明白立位记神所晓谕的话，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是为了什么。学习立位记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Hukim， 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你只要记得，因为它是圣洁的，所以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敬畏他的百姓成为圣洁。所以这一切都与恢复神的创造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立位记这本书你这样来明白，就是圣洁的神在教导这些不圣洁的人如何回头走向圣洁的道路。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第一步竟然是以那个先我们而造的动物做牺牲，牛羊雏鸽做牺牲。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要救拔人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不救拔天使，他救拔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的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立位记第十一章，讲到可以吃的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自从我们回到妥拉以后，我们对于立位记十一章真的有很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学习改变。在这个十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因为它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从吃洁净的动物开始。这不是一件小事，弟兄姐妹们，讲到这里，为了使大家更加的能够明白，我们需要停一下，我们来看，神既是圣洁的神，而他要所有属他的百姓都要圣洁，因为他要人亲近他，他要与人同住。我们以前在听到这个圣洁两个字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觉得这个圣洁实在是有点很抽象，因为我们是不圣洁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圣洁到底如何有形有体的展现给我们知道呢？直到你看到拿达亚比户献上燔火， 立刻就有火从圣洁的神那里出来，把他们烧灭。但你还是不太知道，我当如何做呢？好像很可怕，好像大卫一样，他爱神，去寻找约柜，在基列野林寻找到这个约柜，把约柜要带回到大卫城。但是呢，他有心都不够，因为他用牛车来载这个约柜，牛尸体，结果乌撒用手去扶他，却立刻被击杀。他吓坏了，大卫说，这个我不敢带回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凭着一个热心，凭着我们啊、哦，我很爱神，我很爱神，他是我的良人，我要用我的方式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来与他同行。但是神说什么？他是烈火，你一定要用我的方式，免得你死亡。他对亚伦说，一定要用他的方式，我们才可能来亲近他。但是他的方式会不会也是很抽象呢？我们摸不着，我们看不见，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圣洁呢？从利未记开始，神就已经一步一步的指示献祭的方式，五祭，是不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感谢神，我们有了耶稣啊，为我们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这个是我们一直要明白放在心上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神他指示、他教导，这就是他的妥拉，他的百姓来亲近他，是落实在十一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生，你一生下来就一定要经历的这个十一住行，一般的平常日常生活，他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他的话语，学习他的指示，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洁净，来亲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放在心上，千万不要以为吃什么神也管了、啊、他管的，他管不是因为你吃的东西，管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要给你一条路，使你能够亲近他。所以圣洁跟不圣洁，或是说我们用洁净或是不洁净呢，在十一住行当中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妥拉部分，妇人怀孕和大麻风。第一个十二章，利未记十二章所讲的就是妇人怀孕生产之后的不洁净，以及要如何成为洁净。然后讲到圣经上的大麻风，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是这是圣经上的大麻风，跟现代的我们所认知的大麻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大麻风影响到个人在身体上的皮肤上、发顶、胡须，就是在你的身体上发生的，还有在衣服、房屋等等所发生的这些病症，大麻风病症。最后讲到各种各样的漏症，女人的月经、梦遗等等的。 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所讲的就是你们进入那地之后，我们都知道迦南地，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这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子孙们。可是呢，你还要等，还等450年，因为这地的人，迦南人、迦南七族的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进入的时候，神带领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罪已经满盈了，满出来了，表示他们450年都没有悔改，越行越远，现在是时候了。但是你想想看，在这个地上，迦南地充满了罪恶，各种各样神所憎恶的行为，污秽了人，污秽了地，污秽了一切。神的百姓圣民要进入以后呢，他不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圣地、洁净之地，他需要大清理啊，是需要全面的更新。要如何更新？你知道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你要更新，你一定要跟他们完全分别出来，他们所行的你们绝对不可以行。从食物的洁净开始，从怀孕生殖之后要做的事，一直到人、房屋、衣服用大麻风来显明。其实跟我们一样，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接受了耶稣啊，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想想看，就好像是一个迦南人异教徒转变成基督徒，是的，里面已经改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这个新造的人要经历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转变改变。所以当我们说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走向成圣之路，听起来也是一样很抽象的。很多的时候在教会我们就坐着等，因为我们现在信的主受洗了，所以我们就等着成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学习妥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真理所在是什么。坐着等，坐着等成圣，反正圣灵会做，我就等圣灵来带吧。但是神的教导，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神的教导让我们看见，恐怕不止这么多，不是叫你不要等哦，但是恐怕不止这么多，神有指示的哦，神有教导的哦，他有训诲、指示、教导，就是他的妥拉，就是他的话语。所以当你在看妥拉的时候，前面这五本圣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真的就是很落实到你无法想象吗？啊，这位这么圣洁的神竟然谈论的是这样的，这个赤裸裸的。我要讲的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神是行动派。我们以前讲过，对不对？你如果听见但你不去行，妥拉的定义就是你根本没有听见。我说你知道但你不去行，你就等于是什么？不知道。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所说的，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是什么？那是假的。所以摩西在妥拉里面不停的劝诫 以色列百姓，其实也是在对我们说话，你要谨守遵行刚刚所说的 Hukim， 你要去行 Mishpatim， 你要谨守守住他所说的话语。我很感恩，因为神其实是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引导他的百姓一步一步的走上圣洁的路。只要你有那个心，对于神的话语，他所说的话语，他所教导的话语，你不问为什么，你就是相信他，他是神，他是美善的神，他是充满慈爱怜悯的神，我信他，我就去做。当我们落实在地上生活层面的时候，对于他的话语落实在地上的肉体生活层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今天的陀拉，神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利未记第15章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沾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个生死有关的，生死有关的。摩西啊，祭司们啊，你们有责任的，你们首先领受了这些话语，你们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远离所有的污秽，神眼中的污秽，神眼中的污秽，他说了很清楚的，免得你们死亡。他的帐幕在他们当中，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幕，因着自己的污秽就死亡。所以污秽不洁净，哎，你不能够不去面对的，你不能够打马虎仗的，就让它过去了。它在你中间。我们常讲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它的殿，它在你中间，它是圣洁的神。我们比历世历代之前的历世历代更需要的是什么？洁净。按着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自己，在食衣住行各个方面都要活出来一个洁净的样式。讲到妇人怀孕生子之后，生产之后，还有这个大麻风的这些律例，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律例啊， Hukim。妇人生产之后，虎靠这个律例，你不能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难解之谜，奥秘。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奥秘，的确是奥秘，奥秘，你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拉比指出，动物是在人之先被造的。那所以现在呢，讲过了食物动物的可以吃的洁净的动物跟不洁净的动物之后呢，就讲到了人啊，妇人生产之后如何得洁净的妥拉来。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需要来看啊，耶稣啊，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啊，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22节，按摩西律法，摩西的妥拉，满了洁净的日子，这是今天所讲的，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23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 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你有没有看到在新约里面讲这么多，提醒这么多次，摩西的律法，主的律法，就是主的妥拉，神的话语，提这么多次。耶稣啊出生之后，都按着妥拉所行的去行。当然我刚刚讲过，我们真的不太明白啊，为什么生了男孩子满了八天割礼，但是妇人呢，这妈妈呢，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所以总共是40天。生女儿呢，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2个7天，14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残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加起来80天。生男孩子40天在家里，生女孩子要80天在家里。你说为什么？他说残血不洁。做母亲的生产好像是神的创造一样，生出一个人来，但是他流了很多的血，这一血呢代表什么？代表死，代表死亡，从死亡当中出来生命，但是做母亲的就不洁净了。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生男孩子只要40天，生女儿要80天？你想想看，这个女儿将来怎么样？她也要生产，她会成为一个另一个生命的管道，借着她而出。我们不要随便用着自己的方式呢来解释，已经讲过胡Kim胡卡，没得解释的，没得解释的。我现在试着在解释，按照拉比们智者们在讲的，其实圣经怎么讲，他就说不洁净，你需要休息。这些是为谁好？其实是为着母亲好。这母亲的身体神所造的，他知道生男孩生女孩里面所分泌出来的不一样，所以需要休息。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残血的不洁净，所以之后呢，你需要献祭，献燔祭，献赎罪祭。那生了孩子怎么还要赎罪呢？如果我要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都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女人的生产，神宣告刑罚，就人犯罪之后，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利未记12章当中呢，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遵行，而相信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好的，为这位做母亲的好的。我觉得我们就这样的接受神的话语，将会充满甘甜喜乐。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圣经上的大麻风。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大麻风绝对不是现代或是说我们人所知道的所谓的大麻风，不一样的。我想到翻译的人呢，在翻译到这个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合适的话语来表达来形容，所以他选择了用大麻风。他其实完全不是，我们已经学习这个大麻风的条例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 这大麻风是从人的皮肤上开始的。犹太圣哲明讲，因为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不管是妇人怀孕生产之后跟大麻风，其实都是一个奥秘，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么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不知道，但是却是在可见的肉眼里面呈现出来的症状，你看得见的。而这个病不仅发生在人的身上，也发生在房屋、衣服上面。当这个症状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去找医生，你乃是要去找祭司。所以可见的，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疾病，属灵的疾病。就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彰显，在身体上，在衣服上，在房屋上，借着这样的一个彰显，要引领他的百姓离开污秽，成为洁净，离开污秽，悔改，成为洁净。我们要说，这个不管发生在皮肤上，或是发生在房屋上，或是发生在衣服上，如果你要掩饰的话，没有人知道，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可是一旦从祭司的口中宣告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症状按着祭司的领受，他的判断就分出了洁净和不洁净。巴比伦塔木德他列出了七种得大麻风的原因，第一个是磨砂，第二个是奸淫，第三个是骄傲，第四个偷窃，第五个吝啬，小气吝啬，第六个起假誓，做假见证，第七个也就是最重的罪。我相信我们学习过的，大家都不会忘记这个字的，叫做邪恶的舌头 Lashon Hara Lashon Hara Lashon 舌头 Hara 邪恶的舌头。为什么这七个原因会引起大麻风？也就是说，当你真的被宣告有大麻风的时候，不洁净的时候，都跟罪有关联。当我们在讲拉修哈拉的时候，我们用大家明白的话，就是喜欢八卦的人，中文八卦，讲闲话，讲人背后话，恶毒的话。这生命记我们看见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亚伦批评摩西，神出现责备他们，米利暗的身体呢立刻就出现了大麻风，而亚伦是祭司的大祭司，他立刻一看就知道这是大麻风，会死的，赶快认罪悔改，求摩西向神祈求让米利暗能够好。这些都是在米利暗被他的兄弟摩西说八卦之后受到的神的刑罚。对于犹太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对待的。我们要禁止任何人说另一位犹太人的坏话、背后话，不管他在场不在场都不可以说。即使你看到说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一点都不好，或是他根本不学习妥拉，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因着这个律例的传统之下呢，即使这一个人到最终他还是不谨守，还是不遵循妥拉，你都不能讲他。所以我觉得今年又碰到了这个妥拉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每一位再一次的复习一下拉兄哈拉的教导。不要拉兄哈拉，意思就是对某人 闲话、八卦、长舌、流言、传言呢、啊？这边听到，这边讲出去，一点都不求证，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听到了，你就讲出去，臆测、胡扯、不负责任，讲这些话，都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以为你不用去负这个责任。在人的背后说坏话，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听好哦，不管是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假造出来的还是真实的，你却去散布或是批评论断这些恶言。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十六节，他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很严重啊，这是从神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你不可以，他不许你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原文是流他的血，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已经看见，神都知道。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所说的，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坏树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三十六节，耶稣啊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拉凶哈拉，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他是犹太人，他知道妥拉，他学习妥拉，他就是妥拉，他表达出来，神对拉兄哈拉的看法，非常严重。如果你是好树，或者你是好人，那么从你嘴巴出来的，绝对是好的。雅各书第三章所说的，你可以去看舌头，他说一个泉源不可能出好水又出污秽的水，出善的又出恶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听过了没有，你第一次听还是已经听了很多次了，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把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他所证悟的事。当我们在数算俄梅尔的时候，我也参考哈巴的，然后第十二天的时候，他提醒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灾难，就是当一个人以傲慢自高的态度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所造成的那个后果，竟然是最大的灾难。所以那天他要大家想，我是否以正义为名自高，我认为我自己是正义的、公义的，我是否曾以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然后对自己的下属用 论断的话语对他们呢？这个包括学生、老师对学生，或是父母对孩子，老板对雇工。因此他提醒，审判官必须是最谦卑的人，像摩西一样。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神为什么要提这一句话？摩西是领袖，但是神说他是最谦卑的人，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坐在这个审判官的位置上，或是说自己在一个地位上，他是有权力的，但是他知道他的权力乃是来自于神，他是替神来判断神的百姓，神的孩子，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最后哈巴呢讲了一句话，他说让你思想啊，除非他说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私心，出于自己的私心，没有个人的偏见，像神一样，那么你就可以，否则不要论断任何人。哇，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点上，是否你我都是在一个地位上，你说话会有权柄的呢？好好思想，除非我们像神一样，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说出来的话，我们所判断的话，其实是限制于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得到的资讯范围，用着这样的一个极受限制的一个范围，我们讲出一些话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知道这个权柄并不是在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是否宁可噤声，不要批评，不要论断。我想这是今天这个妥拉在教导我们的，也就是普遍存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知道的。我想他们从小就受警告，绝对不要拉凶哈弱。他说当你拉凶哈弱的时候，会有记号标志出现的，他的房子墙壁会变色，如果他悔改，房子就得洁净，如果他坚持不悔改，那么他的房子就会被毁灭毁掉。你的皮肤上，你的衣服上，你的皮革上都会出现症状，改变颜色。但是很奇妙的是，如果你悔改，那么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你就得洁净。如果不悔改呢，最后被隔离，关在营外，或是被烧毁、拆毁等等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到隔离这个诫命，隔离。我想经过了2020年，经过了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全世界的危机之后，我们对于隔离恐怕是很熟悉的。那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一个得了大麻风的病人需要被隔离呢？这个字根，这个字的字根 Saga 关闭、封闭或是修复，就你要修复的时候你必须要放在一边，或是检疫、隔离、检疫。那需要隔离的时候呢， 祭司会把这个人或是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房子里面，他不能被看见，他也看不见任何人，直到七天之后，隔离七天，七天之后，祭司再来查看这个人，这个东西，直到这个时刻呢，人或是东西的上面，身上会出现的症状，就显示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不管他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为什么要隔离？为全体好，还是经过了2020年，大家经历了这个隔离，不陌生 quarantine。起初的时候，大家全然没有经历，所以赞成，所以就乖乖的居家，在家里，公司行号，所有的商业机构全部关门，一家一家的关在家里。据一个报道说，这个隔离呢，在东方有效果，但是在西方呢，不太有效果，因为或许说美国人自由惯了，你关个短期的，他还可以忍受。像我现在在的加州，关了一年呢，禁令从来没有解除过，疫情照样高高低低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人不受管制，自由。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圣经上的隔离，只要祭司宣告他是不洁净或是可疑，那么就关起来七天，七天而已，还可以。但是这七天一个人离开家，在一个住处，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啊。隔离14天，到什么地方隔离14天，严格执行。这七天，如同刚刚拉比们所说的，既然这是一个属灵的疾病，当你需要被隔离的时候，你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是要你思想到底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神给了这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他如果愿意悔改，那么看见这个症状就会改变，就会消失，他就可以成为洁净。但是如果他不改变呢，不悔改呢，那么这个症状就一直跟着他。我们刚刚讲到拉胸哈拉，很多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我们会用说的，会用写的，其实都是拉胸哈拉。所以拉比们建议我们也需要有一个言语上的关闭，言语上的隔离，不要说话。我们有禁食，不吃东西，是不是？那么这个言语上的隔离呢，就是好像是言语的禁食，言语的禁食，不要说话。那你不要说话做什么？思想神的话，赞美他。我们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夫妻两个人得 COVID-19 严重的不得了，后来他们起来赞美之后呢，都好了，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也就是神给了人，用这个方式给了人一个 teshuva， 回转向他的机会。隔离是一个恩典，隔离是神怜悯慈爱所给的一个机会。我想我们经过了这一年，超过一年的隔离，有多少人利用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时刻能够回来学习妥拉，学习神的话， 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敬拜赞美，更多的转向属灵的这个追求。你会发现在转向属灵的这道路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将我们隔离的，你反而到了更宽广之地，完全的打开另一个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层面。弟兄姐妹们，或许神在全地，在我们所有那些等候他最后的应许说，末后的日子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要看见末后的大收割，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大浇灌。但是之前神竟然用这样的一个办法，一个方式，这是我的猜测，这是我的看法，他在预备那些有心的人。我没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但是我真的看到许多美好的见证，而且我也在等候着，在最后，在不久的将来，要看见这个关锁，这个关闭，其实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工具，使他的百姓预备整齐，预备好了，来迎接他将要做的。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我知道我一直在讲，因为我一直在期待，所以我很敏感，准备好利用机会。有一天大家就会知道，如果神给了这么多的机会啊，都不悔改的话呢，最后宣告不洁净，不洁净了，这个人要怎么样，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怎么样，独居营外，独居营外。我们借着今天妥拉在讲这个属灵的疾病，来引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一个检视的时刻，检视的时刻。我们需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我们需要竖起我们的耳朵，我们要来听神今天在对我们讲什么话，是否就是我，是否就是我该听的，是否就是他在对我讲这些话呢？今年逾越节的最后一天，第七天，我们看见在犹太人当中，那些正统犹太人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从第七天的下午开始，在会堂祷告完之后，他们会有一个太阳下山之前，他们会有一个弥赛亚的，他们称为弥赛亚餐 meal， 弥赛亚餐。这是在18世纪的时候，一个正统犹太教的人，他觉得要强调逾越节跟弥赛亚的关系，逾越节跟弥赛亚的关系。你知道他不相信耶稣啊，就是弥赛亚的吗？但是他们一直在期待着弥赛亚的来，弥赛亚来，呼求弥赛亚赶快来。他坚定的相信所有的犹太人都有责任常常默想弥赛亚，他能快来，来完成这一切，拯救世界，聚集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他们会在逾越节的第七天的下午开始，在会堂聚完会之后，就开始弥赛亚餐，一直到半夜，就是过了逾越节， 过了半夜到半夜，他没有喝四杯酒，都跟弥赛亚有关的，吃无酵饼。于是今年呢，我们家呢就试试看，我们来经历一次什么叫做弥赛亚餐。因为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想到，他们不认识耶稣啊，就是弥赛亚，而他们是这样极力的默想祷告呼求要弥赛亚来，而我们呢，我们认识耶稣啊，就是弥赛亚，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来过了，而他说他还要再来，我们岂不是更应该的期待他的再来吗？对于耶稣的再来，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或者我们说基督徒，更是应该天天的默想，天天的呼求，天天的祷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等太久了，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要等呢？在经过这个弥赛亚餐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在他们喝第三杯酒的时候，他们是阅读以赛亚书53章。我还以为他们从来都不看以赛亚书53章的，但是他们阅读以赛亚书53章，并且他们知道这是讲的是弥赛亚。而他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一起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应该是一位最正直的人，他怎么会跟大麻风有了关系呢？凭什么他说这个弥赛亚是大麻风的弥赛亚呢？因为以赛亚书53章，我们来读一下1节到5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也就是这个字，被神击打苦待了，如同长大麻风的人一样。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印着这个经文，他们的理论，从圣经上的理论来讲，第一个，他说大麻风只影响表皮，皮肤表面，不能影响深入一点的内脏，五脏内腑。所以他们的看法是，弥赛亚将要来改变这个世界的表面外部。所以当犹太人在等待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改善这个世界，医治这个世界，于是弥赛亚就来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医治外表外部，那整个世界就完全了。这是他们的理论，我当然不同意。塔木德讲到弥赛亚的时候，称他为拉比家的麻风病人， 因为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我在这里有一个看法，按着新约的光照，或许我们可以称耶稣啊，主耶稣，他是麻风病人家中的拉比，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大麻风的，他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神的羔羊，但是他担负了不仅是犹大家、以色列家，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大麻风都在他的身上，罪在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五节所说的，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讲到，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五十一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耶稣啊，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要聚集归一。也就是说，从该亚法的口中呢，预言了耶稣啊，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他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检视这个塔木德所说的，有一些评论家说，弥赛亚其实不是成为麻风病人，相反的，他是麻风病人家中的拉比，他为了他的亲人，他的亲人，记得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六节所说的，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他为了他的亲人，或是另外一个翻译说，为了那些爱他的人，他们爱他，却不知道他，却不认识他，他在他们当中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和刑罚，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父神赦免并且医治了我们。本来我们应该是麻风病人，全世界，你想通了没有？没有一个义人都是麻风病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因着耶稣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病痛，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直到今天，犹太人爱弥赛亚，祷告弥赛亚来，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所以今年当我知道他们读五十三章的时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了祷告的方向，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不仅眼睛要打开，我们祈求耶稣啊，哈马西亚，主耶稣基督，能够在他的亲友当中亲自向他们显现，使他们认出他来。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要来到了。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呢？我们呢？我们已经与他合而为一，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的。我们每一位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是弥赛亚， 那弥赛亚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是属于他的，而我们知道他将要再来，他一定会再来，并且他很快就要来。你要问问你的心，你是否这样热切的天天的祷告等候他，呼唤他。巴鲁哈巴巴神阿多奈，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圣灵和心腹说，愿你快来，愿你快来。我们是否能够这样的祷告，能够这样的呼求？愿他快来。但愿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听神的话语，我们能够从地上的关锁当中自由出来，与神合而为一，与耶稣啊合而为一，在他的里面享受那真正的自由。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Shalom。Avinu Shabbat Shamayim。我们蒙受的恩典在耶稣啊里面实在是太浩大了。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真实的纪念你给我们的恩典，纪念你那烈火般的爱，是要我们与你同住。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啊，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要行在其中。我坚定地相信耶稣啊，你必快来，你必快来。我们日夜期盼，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犹大长兄的眼睛心眼，也让他们在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的十字架会活化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要看见你，他们要看见你，看见那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你爱他们，他们也爱你。愿你快来，耶稣，愿你快来。